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3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印尼当局相信已经确定了亚航失事客机主体的位置。这架客机在爪哇海坠毁，恶劣的天气阻碍了救援行动。搜救机构官员星期三说，高达3米的海浪和狂风暴雨使救援人员不能在加里曼丹岛附近的坠机地点全面展开空中搜索。印尼搜救机构的负责人说，救援人员星期三又从相对较浅的海域打捞上3具遗体，目前一共找到6具遗体。调查人员希望在找到这架客机驾驶舱的声音及飞行数据记录器以后，能够确定坠机的原因。美国否决了有关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该决议案要求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的领土。星期二，即使美国没有投下否决票，这项决议案也不能够得到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由15个国组成，通过决议案需要至少9票支持，而该决议案仅仅得到8张赞成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威尔对投否决票提出解释，他说，以巴和平必须通过艰难抉择与妥协才能够实现，而该决议案并不能让双方更接近于解决以巴两国共处的问题。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对安理会提出批评，声称安理会没有履行职责。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利克塞·纳瓦尔尼在前去参加抗议的途中被警察逮捕。抗议者们反对当天早些时候，法庭对纳尔瓦尔尼腐败指称的判决。警察还逮捕了数十名在莫斯科红场和克里姆林宫附近参加集会的抗议者。人们从直播的电视上看到，集会一直是和平的。数千人聚集在红场抗议法庭对纳瓦尔尼和他的兄弟奥列格做出的判决。美国国务院和欧洲联盟谴责说，对纳瓦尔尼的判决令人不安，这是一项有着政治动机的决定，目的是让普京总统的这位主要批评人士闭嘴。索马里政府说，美国在萨科镇附近发动的空袭炸死了青年党主管情报的头目。索马里国家情报与安全局星期二发布声明说，在星期一的空袭中，阿巴迪萨库尔塔赫里跟另外2个人一同被炸死。声明说，他乘坐的车辆在萨科镇和贾瓦里村之间行驶的时候被炸毁。美国五角大楼的一名发言人证实，塔赫里是美国空袭的目标，不过他没有证实那次空袭是否成功。冈比亚总统贾梅目前正在回国的途中，几个小时以前，这位西非国家出现可能发生政变的传言。冈比亚政府对此予以否认。冈比亚首都班朱尔的居民和外交官说，武装袭击者星期二的清晨在总统府附近开枪把他们惊醒。最初的报道说，跟总统府卫兵有关联的军人参加了战斗。法新社援引一名未透露姓名军官的话说，3名嫌疑人在枪战中丧生，其中包括据称是这起袭击主谋的人。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去玩，好好的把那儿的美景享受了一番。
这一讲说的是他们夫妇两人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芝加哥的活动。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旅游的时候也想给太太拍照，可是因为风太大而没有照成。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icago， C-H-I-C-A-G-O， Chicago 就是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名称。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动词，意思是探索、探测。
Roll， R-O-L-L， Roll 是个名词，意思是卷、滚。
Windy， W-I-N-D-Y， Windy 是形容词，意思是风很大。
Guitar， G-U-I-T-A-R， Guitar 是名词，意思是吉他。
Blues，B-L-U-E-S， Blues 是个名词，意思是布鲁斯音乐，也称蓝调。
Elevate， E-L-E-V-A-T-E， Elevate 是动词，意思是提升、提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Just now, we've listened to the whole lesson. Next, we'll listen to the lesson segment.我们会把每一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城里各自先活动了一会儿， 然后在约好的地方碰面。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Hi, Richard! 我在这儿。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我们俩都非常准时啊。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好，你上午过得怎么样呢？
It was fine.
挺好。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你照相了吗？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当然照了，我用了4卷胶卷。说到照相啊，让我来给我美丽的太太在美丽的芝加哥照一张相吧。
Oh, Richard.
玉文啊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两人挺有意思啊，到了一个城市却分头行动啊。
我看啊，不是这么回事儿。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到那里啊，肯定是有正经事要做。与其让 Marilyn 跟着他到处跑，还不如让他自己去看看他喜欢看的地方，这不是各得其所吗？
嗯，你说的有道理。Richard 可能是花半天的时间去干自己的活，然后和 Marilyn 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看来 Richard 和 Marilyn 的时间概念都很强，两个人准时到达约会地点。大家知道 on time 是准时， right 是正好恰恰的意思，也有强调的意思，所以呢 right on time 就是恰恰好在约好的时间到，不早也不晚。
Richard 问 Marilyn，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Richard 用的动词是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在这里的意思是探索。因为 Marilyn 也许没到过 Chicago 来过，或者至少她不熟悉，所以到 Chicago 的任何地方去都有点探索的味道，实际上啊，就是到处逛逛。
对， Richard 自己也一点没闲着，一口气照了4卷胶卷， 4 rolls of film。 大家知道 roll 是卷， a roll of 就是一卷什么东西。那玉文，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当然可以。A roll of cloth, 一卷布。A roll of paper, 一卷纸。A roll of tape, 一卷磁带。
Richard 见到 Marilyn 后就要给他照相，不过风太大，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我们接着听课文的第二段。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我准备好了，你就站在那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不，就在那儿。好了吗？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等一下， Richard. 风把我的头发吹乱了。把我的脸都遮住了。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嗯，我想这就是人们管芝加哥叫风城的原因。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这风啊，可让我真够受的。哎，你看那橱窗里的八音盒，和你送给我的那个一样哎。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咱们进去吧，避避风。Richard 给 Marilyn 照相之前说 I've got it. 我们以前讲过 get it 是懂了，明白了。但是 Richard 说的 I've got it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表示他已经知道怎么照这张相，镜头选好了。
没错，Marilyn 按照 Richard 的要求站在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 by the window. Window 一般的解释是窗户，但是课文里讲的实际上是商店的橱窗，英文里是 shop window, 只是他把 shop 给省略了。
Marilyn 要 Richard 再等一下，说 Wait a minute， 这里的 a minute 并不是真的要等一分钟，就是等一会儿的意思。
也有人会说 Wait a second， 等一秒钟，这也是等一会儿的意思。不管是 a minute 或者是 a second， 都是强调时间不会很长。
不过虽然 Richard 和 Marilyn 都做好了准备，但是这像啊还是照不成。大风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 messing up her hair。 mess up 是把什么东西弄乱弄糟，例如 don't mess up with the new computer， 别把新电脑弄坏了。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音乐用品商店，正在经管商店的是 Billy， 他在弹吉他。
Excuse me, sir.
对不起，先生。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我太太和我在欣赏橱窗里的八音盒。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请不要停止弹吉他，这音乐很好听。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谢谢，我叫 Billy Otis， 我白天经管这家商店，晚上呢，我就在一家蓝调乐队里面弹吉他。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我叫 Marilyn Stewart，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我们是从纽约来的。
Is that a fact?
是吗？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那个八音盒真美。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那你想听听吗？
Yes.
Please.
是
想
听。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啊，真可爱，是不是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我们俩喜欢听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在很多场合下说话前都要先说 excuse me， 即使是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你服务，不过你也要先说 excuse me。
一边做生意一边还弹吉他，还真有情趣啊。
可不是嘛，而且啊，他在问 Richard 夫妇俩是否需要帮忙的时候，居然也没有停止弹吉他呢。
Marilyn 倒是挺喜欢听 Billy 弹的吉他，还特意要求他不要停下来。 Don't stop playing， 在用 stop 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它后面既可以跟动名词 doing， 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不过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stop playing the guitar 意思是停止弹吉他，如果说 stop to play the guitar，意思就是先把正在做的事停下来，开始弹吉他。
Marilyn 和 Billy Otis 做了自我介绍以后， Marilyn 对他说，她和她丈夫 Richard 来自纽约。Billy 问 ，Is that a fact？ 玉文，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照字面来看啊，他的意思是那是事实吗？实际上啊，他是说真的。一般人会简单的说 Really， 意思就是是吗？
音乐用品商店里橱窗那个八音盒把 Richard 和 Marilyn 吸引到店里去了。 Marilyn 呢越看越喜欢，还对 Richard 说 It's lovely, isn't it? 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句型，如果前半句是陈述，后半句呢就用反义疑问形式，就像 Marilyn 所说的 It's lovely, isn't it? 多美呀，是不是？
但是如果前半句是否定，后半句就用一般疑问形式，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好看，对吗？
另外用这种句型的时候要注意语气很重要，如果句尾用降调，通常表示说话人的意思比较肯定，比如说 It's lovely, isn't it? 如果用升调，往往会表示说话人自己有疑问，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太好看，对吗？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音乐用品商店里的 Billy 并没有向 Richard 和 Marilyn 推销八音盒，而是盛情邀请他们俩晚上去听他的乐队演奏音乐。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既然你们不是芝加哥人，那么你们应该趁着来这里的机会听一些芝加哥的音乐。我今天晚上和乐队一起演奏，你们要不要来听一听啊？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听音乐，那是我们在芝加哥还没有做的一件事情。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那个地方叫 Sylvester's, 在北区，你们可以乘 L 去。
What's the L?
L 是什么呀？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就是高架火车，它是在高架铁轨上行驶的那种。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对，我们看见过，但是还没有坐过。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那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坐高架火车到 Clark Street 那一站下车，然后去 Sylvester's, 地址就是 Clark 街720号。
We'll see you there.
我们在那儿见。音乐店里的 Billy 不但热爱音乐，看来也非常热爱自己所在的城市。一听说 Richard 和 Marilyn 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又不是本地人，马上就建议他们听一下芝加哥音乐。Since you are not from Chicago, 这里的 since 不是自从，而是既然、由于的意思。
不过这两种用法都不难掌握。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是时间，那就是自从。例如 ,Andy has been learning to play the violin since 2003. Andy 自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学拉小提琴。
如果Since 后面的意思不是时间，那它就是既然的意思。比如说 ,Since you have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ou can play video games now. 既然你的工作都做完了，现在就可以玩电子游戏了。
音乐用品商店的 Billy 请 Richard 还有 Marilyn 晚上去听音乐会时，他说 ,Why don't you come? 这个问句的字面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来呢？但是这实际上啊是邀请他们的意思。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看起来好像是个问句，但是这是邀请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常用的句型。比如说 why don't you come for dinner? 你晚上来吃晚饭吧。
Billy 然后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音乐会在芝加哥的 North Side 北区。美国的城市啊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分区方法，比如在纽约有 Uptown 上城和Downtown 下城，那在华盛顿呢？分区更有意思，把大约零星的城市平分成四个区，分别是西北区、东北区、东南区和西南区。不过在芝加哥呢，直接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成四个大区。
要去芝加哥北区听音乐会 ，Richard 和 Marilyn 得要坐高架火车 ，the elevated train。芝加哥人呢都管它叫 L。说到交通工具。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是纽约的地铁叫 Subway， 华盛顿的地铁却叫 Metro。 再说的远一点，到了英国伦敦啊，地铁就成了 Tube 管子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 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They met on a street in Chicago. Did they do sightseeing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No, they visited different places. How many rolls of film did Richard use up while taking pictures in Chicago? 4 rolls. Why is Chicago called the Windy City? Because it is quite windy. What did Marilyn see in the window of a music store? A music box similar to the one Richard gave her. What did Billy of the music store invite them to do in the evening? He invited them to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印尼当局相信已确定了亚航失事客机主体的位置，
这架客机在爪哇海坠毁，恶劣天气阻碍了救援行动。搜救机构官员星期三说，高达3米的海浪和狂风暴雨使救援人员不能在加里曼丹岛附近的坠机地点全面展开空中搜索。印尼搜救机构负责人苏里斯蒂奥说，救援人员星期三又从相对较浅的海域打捞了3具遗体，目前共找到6具遗体。这架客机上载有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没有发现幸存者。星期二最早发现了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的踪迹。这架客机从印尼的泗水市飞往新加坡，途中遭遇风暴后失去联络。声呐图像显示，这架客机的主体完全倾覆，沉在海底。有关官员说，该海域的深度只有30到50米。调查人员希望在找到这架客机驾驶舱的声音以及飞行数据记录器之后，能够确定坠机的原因。美国否决了有关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该决议案要求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星期二，即使美国没有投下否决票，这项决议案也不能得到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由15国组成，通过决议案需要至少9票支持，而该决议案仅得到8张赞成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威尔对投否决票作出解释，他说，以巴和平必须通过艰难抉择与妥协才能实现，而该决议案并不能让双方更接近于解决以巴两国共处问题。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对安理会提出批评，声称安理会没有履行职责。该决议案规定，以色列必须在2017年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恢复1967年以巴战争之前的边界。东耶路撒冷将是新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该决议案还规定，以巴双方必须在1年内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利克塞·纳瓦尔尼在前去参加抗议的途中被警察逮捕。抗议者们反对当天早些时候法庭对纳瓦尔尼腐败指称的判决。警察还逮捕了数十名在莫斯科红场和克里姆林宫附近参加集会的抗议者。人们从直播电视上看到集会一直是和平的。数千人聚集在红场抗议法庭对纳瓦尔尼和他的兄弟奥列格做出的判决。美国国务院和欧洲联盟谴责说，对纳瓦尔尼的判决令人不安，这是一项有着政治动机的决定，目的是让普京总统的这位主要批评人士闭嘴。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二在华盛顿说，俄罗斯人民应当拥有一个支持公开市场理念的政府。欧盟也谴责了对纳瓦尔尼兄弟二人的判决，欧盟说判决看起来是有政治动机。欧盟呼吁在抗议这项判决时要实行克制。索马里政府说，美国在萨科镇附近发动的空袭炸死了青年党主管情报的头目。索马里国家情报与安全局星期二发布声明说，在星期一的空袭中，阿巴迪·沙库尔·塔赫里跟另外两人一同被炸死。声明说，他乘坐的车辆在萨科镇和加瓦里村之间行驶时被炸毁。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证实，塔赫里是美国空袭的目标，不过他没有证实那次空袭是否成功。从属于基地组织的青年党试图推翻索马里政府，将索马里变成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甘布亚总统贾梅目前正在回国途中。几小时前，这个西非国家出现可能发生政变的传言，甘布亚政府对此予以否认。甘布亚首都班朱尔的居民和外交官们说，武装袭击者星期二清晨在总统府附近开枪，把他们惊醒。菲律宾官员说，热带风暴蔷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53人。在菲律宾中部和南部，风暴引发了滑坡和洪水。星期二的死亡人数最多。蔷薇星期二离开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一天前当地的公路和桥梁因为暴雨而关闭。大规模的滑坡，房屋和汽车被石块和泥土掩埋，当地很多居民和当局来不及做出反应。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30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2014年一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国官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被查处的官员中不仅包括4名副国级及以上的官员，近40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大老虎，而且还有大批的地方级别的小苍蝇。查处的范围涉及党、政、军、人大、政协、国企、高校等领域。特别在年终岁末之际，包括原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移送检察机关，原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徐才厚被双开移送司法处理，及胡锦涛的前主要智囊、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接受调查等一系列大案相继曝光，更是引发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外界普遍认为2014年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使中共的反腐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的反腐运动在中共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是不是最严厉的呢？中国是否从此进入天下无贪的清廉时代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亮先生，夏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陈小龙先生，陈先透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陈先您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
首先呢，想请夏教授用3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2014年的这个反腐运动，然后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为什么您要选这3个关键词。
我想用敲山震虎、八面埋伏、避重就轻这3个词来形容。第一个呢，敲山震虎，我想这个中共反腐它一向是运动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它不可能把所有的腐败官员都抓出来，所以呢它可能是选择打击某一些领域某一些部门来影响到那一个领域啊，所以这个敲山震虎有这样一个含义。第二个呢就是八面埋伏，实际上现在很多官员人人自危，过去一天到晚这个花天酒地的高消费场所现在不敢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事，有的时候上午开完会下午就被抓走了，所以说这个腐败官员现在的这种不安全感比以前更强了，这个八面埋伏你不知道埋伏在哪儿啊，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已经被纪委盯上了啊。那么避重就轻呢，我要说的是其实相对于中共的这个真实的腐败程度，现在抓出来的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冰山上露出来的一点点小尖，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在避讳一些更重要的一些大的贪腐集团，甚至有一些这个大老虎还没有真正开始打，所以我是讲他这个3个一个特征。
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呢，请陈小龙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刚刚看到呢，就是2014年这个反腐的成果，从中国官媒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啊。那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运动呢，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中共的历史上，是不是最严厉的呢？
我想从3个角度去比较。第一个是和历代王中国的历代王朝比，第二是和中共建政的65年比，第三个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其他共产党国家比。我想无论是从哪个3个方面来看，就是历代王朝、共产党其他国家和中共产党建政的前65年，这今年2014年的反腐应该讲是力度最大，波及范围最大。看起来呢这是个好事儿，但是不然，为什么呢？要仔细分析一下的话，为什么其他共产党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多腐败，中国前65年当中的腐败没有现在显示的这么严重，也其中有个要害问题中国政府从来就不愿意谈的，那就是本来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他是通过革命把老百姓的财产全部共产到了他自己的政府手里头，公有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是公有财产，官员可以随意的支配，但是官员毕竟不能够把公有财产就私有化到兜里头去， 所以这就是共产党的统治本来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全面腐败。我们看到前苏联统治70年，他的官员也有各种特权，有各种腐败，但是绝没有腐败到今天中国官员这个程度。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出现这么大的腐败，要害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统治，他把共产党的这个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转化成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把公有财产私有化到权贵集团兜里头完成了这个过程。那么这样一来，原来在共产党统治下享有各种特权的权贵阶层各种官员就都可以上下其手了，因为全整个国家的公有财产现在都成了他们瓜分的对象。所以是这个制度造就了这么一块可以几乎讲是无限度腐败的一个土壤，这就是今天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老虎的原因。
这样我插一句，就是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有过一些像朱元璋啊，像雍正皇帝啊，都有过这个下狠手来惩治腐败的这样一个过去。但是呢，你想每一届这个王朝他惩治过以后，那个腐败他根绝了吗？没有，有的时候可能越演越烈。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制度本身它存在的根本的缺陷，才会使腐败屡治不绝。
陈小龙先生，我们每次很多中国的政坛观察者呢，每次谈到中国2013年开始的这个政坛地震的时候呢，总会提到2013年3月18号，也就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在一场车祸中去世。那么从此呢，掀开了中国政坛的一个大地震。那您觉得，中共在发现和打击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这些腐败，是一种必然的措施呢，还是一种偶然原因而暴露出来的呢？
我想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可以把它通俗一点理解成这样，就是说这个武松去打虎的时候是逮着碰到哪个老虎就把哪个老虎打掉，还是说满山遍野都是老虎他挑其中几只打？我想大概是后一种情况，挑几只打。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刚才夏衍良先生也提到中国的老虎忒多了，光是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离岸金融报告就提供了大批的老虎。那么武松打了没有呢？没有，他把那个老虎全部放走了，他挑了一些老虎来打。而且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打老虎这个过程往往是先通过舆论甚至通过海外媒体放风，某某某可能遇到问题了，遮遮掩掩的暗示一下，然后呢这个造了舆论之后开始这个对他的家属进行监控，然后从家属亲属外围开始搜集材料，最后用家属亲信们交代的材料作为证据去打这些老虎。那么为什么他会挑像徐才厚、这个周永康、令计划这样的大老虎而不是别的老虎？因为我们也知道不见得这现在打的几只老虎就是最大的。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海外媒体播放的这个介绍的关于中国高层官员他们的贪腐情形那是很严重的，有很多这个资料现在都在海外媒体上是完全曝光的，但是相当一部分老虎都没事儿。就是武松打虎实际上是保护了一大部分老虎，为什么他打一部分老虎保护剩下的老虎，我觉得需要仔细去看一下这个习近平打虎的这个路线图。就是说他这个打虎其实是围绕着四个大系统在打，一个是军，一个是警，一个是特，还一个这个叫秘书系统，用清朝的话讲叫尚书房。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呢，实际上这个秘书班子各个政府部门包括中央办公厅这么一些个秘书班子，实际上它的功能可以架空最高领导人。
其实小龙兄讲的这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反腐呢为什么会有选择性的，而且呢他重点的部门他这样打完了以后，这些官员的这个留下的职位就可以由自己的心腹、由自己新提拔上的人来去填补，所以他本身也是巩固权力来强化他这样一个集权的这样一个做法。刚才讲到还有一些部分大老虎都放弃不管，不去打他，不去碰他，甚至达成了某种默契。据说江泽民家族不能碰啊，李鹏家族不能碰等等。 啊，那么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些既成的事实，就是贪腐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又不去碰他，就是说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下台了，在权力上没有形成实际的争斗，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还有第二代呢。李鹏虽然退休了，但他女儿和儿子还占据了很多的资源和地位，而且还很嚣张，所以说对李鹏家族的这种腐败，我觉得我们海内外都要这个大家一定要呼吁，就是说你要真打老虎的话，你先从李鹏家族开刀，下一个是不是就是江泽民家族，是不是曾庆红家族，那么这样一个一个搞下去，那老百姓才能相信你是真打老虎。
嗯，
你现在打了半天，有人说打的都是平民的，没有这种这个
就是所谓的绿老虎，大家说就是草根的老虎，
草根老虎，
是绿老虎，
对，没有这种
红老虎还没有
世袭的很丰厚的这个官府背景的。
不，我想请夏教授，你刚才也自己提到，就是说其实他还是有权力斗争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打下来的老虎有打到洗礼班子自己的人吗？
这个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因为他自己班子的人还正在为他们提供服务呢，如果现在就把他们打了，那这个事情就干不成了。所以一般来讲呢，都是打前朝，就是说如果形成这样一个规矩也不错。过去 CCTV 四频道经常报那个陈水扁的贪腐，我想这个频道如果要是讲那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报这个台湾的贪腐，将来是不是也可以报大陆下台的官员啊？已经失去权势了，你应该接一接，应该没有问题。我想四频道将来可以专门做这样的事儿。
蔡教授，您觉得2014年这个反腐跟以前的，就是比如2013年、2012年这个反腐有相比，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特点呢？
一个就是级别好像是越来越高，而且所处的部门都很关键。习近平上台也就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边，他应该说要忙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王岐山布置的这样一个打腐啊，这个打贪的这个活动呢，应该说它也是一步一步的进行的，应该说速度效率还不错啊。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有的人拖得那么长？你比如像周永康的这个案件拖那么久，其实薄熙来的也拖了一段时间，因为对这样的一些特别重大的影响的这些官员，他们还是很小心的。因为他小心的不是说怕弄错，因为这些贪腐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恰恰他要小心的是不要把贪腐的实质讲得太多，不要把那个严重程度讲得让海内外都感到很震惊，甚至影响到对这个共产党执政的这种信心和合法性的这种支持。所以他很小心，他哪些可以告诉公众的，哪些不可以告诉的，所以往往是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你比如薄熙来案审的时候，后来很狗血很八卦，说连薄熙来都扯什么他老婆跟这个王立军什么什么关系，都是根本就不是讲他那个贪腐的实质的内容啊。
好，陈小阳先生，我们看到呢，从宁计划开始接受调查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中国官媒呢推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就是批这个接党营私，并且敲打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并且明确提出说党内不许拉帮接派。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2014年这个中共的反腐呢，和中共党内的拉帮接派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这里面有很密切的联系，就是这个前天去。12月29号，实际上是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这个会上习近平有一通训话，讲得非常严厉，就是党内不许有山头主义，不许拉帮结派。那么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谈党内有拉帮结派，党内有山头，这已经有好多年不谈了。我记得大概在高岗时候，1954年的时候，高岗事件发生时候，中共谈过这个问题，以后就再没谈过。因为都是老毛一个人的天下，在老邓陈云他们当家的时候，也没有人谈山头。为什么现在出来这个山头问题了？为什么习近平感到了山头的威胁？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解读习近平打虎路线图的关键。如果去回顾或分析一下共产党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呢，共产党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统治模式，一种是这个最高领袖君临天下，乾纲独断，那就是像斯大林、毛泽东，那是他们是一言九鼎，想杀谁就杀谁，就没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了。那么第二种模式呢，就是大权旁落，这个比较典型是胡锦涛和勃列日涅夫。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比较柔弱，然后也不愿意去抓权。那么共产党本来是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如果他不集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他就集到了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要害部门手里头。 像军警特还有秘书班子等等。那么这些部门每个部门都慢慢成了山头，而又有了经济上的种种的贪腐做垫底，所以对他们来讲，如果习近平要动山头，不仅仅是说对他们个人而言是要这个掉脑袋的事儿，而且呢会涉及到这个山头的一大批人的这个安危。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实际上中国开始反贪和高层权力斗争几乎是完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习近平也是通过这个过程才发现他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其实并不牢靠，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几个要害的系统，刚才我提到的军警特和秘书系统，这几个系统没有一个系统是他真正能指挥得动的，也没有一个系统让他省心，这些系统很可能都随时在拆他的台，甚至动摇他的统治。所以习近平选择打老虎，其实是以反贪为名，用反贪做包装，重点的目标是要重建他的个人权威，重新把权力夺过来。所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中国这次打大老虎打绿老虎就是习近平的夺权斗争。那么到现在为止，夺权斗争呢到底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并不等于说夺完权的权力在习近平一个人手里之后，中国就从此平安无事了。
嗯，好，谢谢陈先生。夏教授有补充是吗？
对，这个其实中共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这个断过山头主义的帮派体系。你看这个从所谓这个红一方面军啊，林彪是属于毛泽东的嫡系，后来这个无论是十大元帅还是十大将还是55个上将，它里边这个体系这个很有讲究的，每个哪个根据地哪个方面军的，它这个一直是不一样的。那你说这个高刚那个事件说是打三头，其实那高刚到底算谁的人啊？高刚原来算毛泽东的人，其实啊，那你再看看这个文革期间，他也还是有一些帮派体系的啊。那个四人帮呢就不说了，到后来呢，你像江泽民，这大家都称为上海帮，对吧？然后共青帮是胡锦涛这个集团，所以帮派一直存在的，对吧？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大家讲的就是说几个体系了，一个是太子党体系，一个是共青帮。啊，那共青帮现在势力越来越弱了，李克强这个总理位置都很难保，是吧？那现在这个红二代这个势力，就是太子党的势力越来越强，是吧？这个其实太子党呢，他这个势力越来越强里边，他其实又划分了，啊，有一些呢，这个太子党他是根正苗红的，还有一些呢，说是太子党称不上，因为级别比较低，父辈的那个级别不高，因为大的级别高的都死掉了嘛，然后下面的这个越来越少，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就像令计划这样的也是被看作是草根的，因为他的父亲原来是13级干部，但是他还是被看作草根上来的这种，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太子党有一个普遍的情绪，说江山是老子们打下来的，就是说这个自己的祖辈打下来的，你们这些草根的凭什么发大财，搞了那么多好处，尤其对江泽民李鹏集团就感到不满意，因为你们这个父辈并没有那么显赫嘛，我们父辈比你们显赫的多，但是呢这些年来这10几20年来谁发了大财啊？是李鹏、江泽民这种家族发了大财，所以现在还有一些这个红二代、太子党他们在抱怨，说他们都是很清贫。那现在呢，随着习近平掌权之后，这波人开始清算了，说这个原来都是你们这些都是用人管家，掌握了这个窃取了权力，现在是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回来了。所以其实他们把这个障碍全部肃清之后，真正的贪腐啊，现在还没有全面展开。我相信以后的贪腐比现在还要严重。
嗯，好，谢谢夏教授的分析。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回顾2014年的反腐运动，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发言，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接下来请广东的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广东的潘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说一下什么是打虎拍人呢？都是为了保党，为了集权保全保自己，为了榜官继续在神州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目前呢、我最迫切关心的是中国人的底线呢、到底在哪里。如果承认自己啊是猪是狗，我感觉中国还有点失望，最怕是中国人没有了底线。因为啊有人呢为了自己啊自入党啊能发凶杀父亲，60年代的时候啊，20几千万都没有人反抗，民族的堕落。我想问两位专家啊， 这个中国人的底线呢到底在哪里啊？
我们想请程小龙先生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广东的潘先生的问题。他说中国人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这个正好和我们这次谈论的这个反腐败运动提出来一个底线有关。中国政府现在提出来要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这个话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中国共产党其实它是有两套价值系统的，对一般干部的要求和对红二代要求是两码事儿。这个对一般干部，他确实表面上是讲共产党员是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献身，不谋求个人利益的。现在他还是这么讲，刚才讲的这个以贪为耻，以廉为荣，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是一套。当然另外还有一套，那就是以特权赏功恩荫子弟，这是封建的一套，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就已经制度化了。所谓特权赏功，就是说你帮共产党夺权的时候立下了个功劳，那么好，我赏你特权。这个做法和满清的对八旗的奖赏，还有这个明朝对贵族的奖赏是一回事。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恩荫子弟。恩荫指的是在清朝的时候，这个高官的子弟可以免考试而这个直接进入所谓的进士的考试，然后可以当官。那么现在这早在文革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当中国红一代们的子儿女们成长到了能工作的时候，到了中学以上的岁数，他们的这个恩荫就开始了。最早的文化革命时候，军队干部的子弟绝大部分都当了兵了，所以军队大院，北京有几十个军队大院，你要去问一下那里面有几个军队大院的子弟当插队知青去，没有，基本上全当了兵了。这就是当时中国这个解放以后建立的所谓的恩荫制度的开始。这以后到了陈云邓小平时代，那么陈云就特别在意怎么样把他自己家的儿子栽培成接班人，所以恩荫和接班人这两个词儿是从来就挂钩的。所以在中国的红二代心目中，这个接班人是天经地义的合法的，这江山就该传他们手里去，但是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这个恩荫的做法，这个特权赏功的做法是不是就是腐败的根源，是腐败的价值观。我的看法是正好这就是今天中国腐败的根源。
嗯，谢教授。
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在那里，而且成为制度化的，所以对红二代来讲，他不一定要成为最大的巨富，他可能能力不够很窝囊，但是他可以凭着他父辈的地位权力开一个公司捞一笔钱。比方我们看到薄熙来的几个兄弟，那都是非常富有的，真是他们个人能耐有多大吗？不见得。
最后30秒的时间，请程小龙先生来给我们预测一下，就是2015年的反腐呢，将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影响？30秒。
我想，2015年反腐正好伴随着中国经济开始滑坡，所以很多人可能把这两件事连一块儿了。但是我想，其实可以分开，就是中国经济必然滑坡，反腐不反腐，结果都一样。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2014年中国反腐运动呢，将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程小龙先生和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演员孙海英为何成了第三种武器，以及习近平重提文化自信释放什么样的信号，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的话，欢迎大家到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 twitter.com/VOIO。 同时呢，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留言板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您对节目的看法，或是希望有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来参加讨论。
是的，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